收听心得海，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，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，汇集各种奇思与妙想，我们一起打造心得海。我是铃铛姐姐，今天要来讲古时候的故事啦。能听到这一集呢，一样要感谢这一阵子有赞助心得的小朋友。那我现在收到心得和留言的回复，都会在周记单元和大家聊哦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这个成语是得意忘形。那为什么会介绍它？是因为我去年就有朋友跟我许愿，他想要听得意忘形这个成语的故事。达尔文最近刚结束，我呢就很想要找一些比较简单的小故事来录制成节目，要不然之前达尔文我每次都花好多时间准备哦。那我就找了一下，发现得意忘形应该不会很难吧，它是一个意思上蛮简单的成语。那我去找了一下它的故事啊，发现故事也没有很难诶。因为呢，这个成语其实就是有七个好朋友，那其中有一个人，他们在形容这一个人所讲出来的话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想说哦，好简单哦，可以说是根本没有故事诶，就只是他们拿来形容自己朋友的一句话。那不过这群人到底为什么会被记录下来呢？因为他们很有名。他们呢在当时你可以想象大概就是像五月天啊、防弹少年团这么有名的人。因为这七个人都很会写文章，还会弹各种乐器，还会自己作词作曲，让他们呢会七个人一起约到竹林里面去唱歌、去喝酒、去聊天、去聚会。那因为他们常常在竹林里面做这件事情，大家叫他们竹林七贤。那个贤是很厉害很有能力的意思，不是那种时间很多很空闲的那个贤哦，不一样哦。那得意忘形他们是拿来形容谁呢？竹林七贤里面啊有一个人，他们觉得是竹林七贤里面最厉害的，叫做阮籍。阮是阮经天的阮，籍是户籍的籍。那可是如果就只是形容他啊、故事就很短，应该说根本没有故事啊。而且为什么他们要特别去记录阮籍这个人啊？1800年前的人呢，然后有这么多，为什么偏偏要记录他？为什么要特别形容他？我就有点好奇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查跟阮籍有相关的故事跟资料，我想看看他到底做过什么事，说过什么话。结果我一查资料就发现这个人他很好笑耶。好，他很好笑并不是说他很搞笑，这个人呢就是他有一点离经叛道，就是老是做一些别人觉得不妥当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就忍不住啦，就是本来我想录个短短的节目，就是讲个得意忘形而已，然后呢想说啊，不然就再讲个得意忘形的童话故事。可是没办法，阮籍的故事实在太精彩了，我就一直查一直查一直整理一直整理，所以我又拖到时间了齁，好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原本就只想讲个短短的节目而已。好啦，而且你知道吗，我后来还查到另外一个成语也跟他有关。你们有听过一个成语叫做禽兽不如吗？它其实也算是个很常见的成语，也蛮好用的哦。那你听过吗？原来也是出自于阮籍的故事哦。好，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阮籍这个人好了。阮籍这个人呢是生活在魏晋时期，大概是三国后面一点的时期。那时候有一本书里面就是有介绍记录他这个人，当时呢是写文言文。文言文是因为当时就是写字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，也没有纸，所以大家呢都是用很少很少的字来记录事情。那一段文言文是这样记录的，他写：嗜酒能消，善弹琴，当其得意，忽忘形骸。有没有听到得意和忘形呢？后来大家就把这个变成一个成语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阮籍他们呢就是竹林七贤，他还有嵇康、王戎几个好朋友，然后他们在竹林里面，我刚才说了他们会唱歌弹琴，然后喝酒还有吟诗。哇啊，注意注意哦，未满十八岁不能喝酒，因为喝酒伤身啊啊。还有还有，各位小朋友，我觉得你们可能没有什么机会看到，但是像铃铛姐姐有几次出去参加聚会，我发现啊，朋友们喝了酒以后都会变得很嗨，然后呢你就会笑得越来越大声，头会晕晕的，你的走路步伐会越来越不注意，你会开始头晕，然后站也站不稳，而且呢你的态度会越来越放肆哦。你本来都很有礼貌，会注重你的音量，可是喝了酒以后就会开始忘记这些。 所以他们就是想要跟他们就是想要形容说，哎呀，那得意就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时候，忘形就是忘记了你原本的形态，忘记了你原本的样子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吼很开心，开心到他不像平常的样子，那你就可以说，哎，你得意忘形咯。阮籍亚在面对不熟悉的人，其实看起来还蛮镇静稳重，也不太讲话。可是啊，当他跟好朋友们一起聚会、唱歌、弹琴的时候，甚至会手舞足蹈、大叫，然后大笑，然后吹口哨，哇，真的是完全跟他原本的样子不一样哦。所以人高兴过了头哦，就是你跟平常的那个样子、形态不太一样，你就可以说这个人得意忘形了。那我要老实说，其实在我去查这个成语之前，我也根本不知道阮籍是谁，我也不觉得他有名，我只听过竹林七贤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竹林七贤里面有谁，就是以前考试有背过啊，背过就忘记了，因为历史课本里面又没有讲他们一些有趣的故事，呵呵，没有故事我都记不住。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曹操？哎，曹操就有听过了吧，就真的是超级有名的啊。我跟你们说，阮籍的爸爸之前就是在曹操身边工作的，他爸也是一样很有才华哦，可是啊，他在阮籍三岁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所以阮籍其实是妈妈带大的，而且他跟妈妈的感情非常好。那你看，既然他爸爸在曹操身边工作，哇，也是当官的，他们家啊也算是世家哦，就是那种家世很显赫的家族。所以阮籍啊也是从小不管是读书啊、画画、弹琴啊，就什么都学，什么都学得很好。然后呢，大家的记录是讲说阮籍的长相也蛮好看的，可是啊，大家都觉得他的态度有点骄傲。哎，因为你想想嘛，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学这么多东西，又学得很好啊，所以他就会有一点自傲，而且家里又没有什么金钱上的困难啊。所以阮籍啊，他的个性就是有点我想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。年轻的时候呢，听说他想要读书的时候就会把门关起来，然后读书读好久都不理人，那可能整个月都不出门哦。那一出门呢，可能就会是去游山玩水，好几天都不回家，真的是一个蛮任性的人哦。不过他可不是因为任性才有名哦，他会被记录下来呢，最主要还是因为他真的蛮有才华的。他在当年有被记录下来的诗篇有80几篇，然后还写了一本书。诶，可是就有人会讲说，啊，80几篇有很厉害吗？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歌手都有好几首歌啊，而且你看那个李白，哦，李白有写了900多首。诶，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不能这样算哦，李白跟阮籍啊，他们年代差了500年。那你看像现在我们有网络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不管要写什么东西，要记录下来都很好记录。可是在阮籍那个年代，连纸都还没有，所以他们啊，光是要把一个文章写下来，而且把它保留1800年，那必须是要有好多人都觉得他的东西很重要，才能一直保留到现在耶。所以在那个年代的人，你可以有80几篇的著作，还有一本书被大家知道，在现代等于是那种网红作家。他如果有 Facebook 的话，他的粉丝专页啊，应该也是好几十万人按赞订阅的那一种哦。那阮籍呢，他最出名的地方就是没礼貌。可是你知道他没礼貌这个故事啊，我看完我又觉得，诶，你要说他没礼貌，可是他这件事情放到现代，我们可能会觉得是很有礼貌。蛤，什么事情啊？来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呢是古时候有一本书叫做《世说新语》，《世说新语》里面有一篇叫做《任诞》，这个篇章里面就是记录了一堆做事情很任性的家伙。因为就是有一群人，他们就是觉得说啊，那些礼法都是别人规定的啊，我干嘛一定要遵守？我想要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事情，不要被你拘束。他们觉得这样比较自然。好，我要准备来讲他第一个没礼貌的小故事咯。阮籍有一个哥哥，哥哥娶了老婆，那哥哥的老婆我们会称呼为嫂嫂。有一天啊，他的嫂嫂要出门回娘家探亲了，那他坐在客厅看到嫂嫂以后，就对嫂嫂说了一声，嘿，嫂嫂，拜拜，一路顺风哦。这件事情就被大家记录下来，说他没礼貌，而且还笑他。 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？哎，奇怪了，如果是放在现代，大人都会要我们打招呼啊，哎，尤其是看到亲戚还是住在一起的嫂嫂，怎么可能不打招呼不讲话呢？如果你没打招呼，没有说拜拜，反而会被说没礼貌吧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在那个年代啊，礼貌呢被很多人就是制定了非常多的规则，他们会觉得这些是礼法，好，就像法律一样，你只要不照着规定来做，你就是没礼貌。那时候就有其中一个礼法是规定，男生看到自己的嫂嫂是不能打招呼也不能讲话的。所以阮籍做了一件事情，在现代大家会觉得很正常很有礼貌，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就笑他说，哎，拜托，你有没有读书啊？你真的不懂礼法，哎，太好笑了吧。那如果是你们这样子被大家取笑，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会觉得很丢脸很不好意思吗？阮籍只是笑一笑说，哼，礼法他不是为我这种人设的，他是你们才需要遵守的，我不需要。哇，小朋友，就今天如果你们做了某一些被说不礼貌的事情，你们敢这样讲吗？哦，这阮籍真的是口气非常的张狂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呢，第二件事情是这样子的，你们帮我想想看哦，连自己家的嫂嫂都不能讲话，哇，那如果今天你出去外面和其他人的老婆可以共处一室吗？绝对是不行的，那个年代很严格啊，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要说碰到了，就是这一个房间里面有男生跟女生在一起都不行啊。好，那前面有讲嘛，阮籍和他的好朋友都很喜欢喝酒啊，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荣，常常会来找他一起去附近的小酒馆喝酒，那阮籍就常常喝醉啊，他喝醉了以后呢直接躺在店里面睡觉，可是那个小酒馆的老板是女生啊。哇，我等一下，那老板娘非常的困扰啊，老板娘想说，啊，怎么办，他喝醉睡着了，那我要去扶他吗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扶他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那我要去叫他起床吗？啊，不行，我也不能跟他讲话啊，他怎么办？那可是他在这里睡着，我也不能走啊，那我就跟他在同一个房间啊，怎么办？老板超级困扰的，而且呢这个女老板她的老公更生气了，他老公啊甚至想说，这个阮籍你真的太可恶了，你怎么可以跟我老婆待在同一个房间？可是呢说来也好笑，他老公啊就是观察了很多次，发现阮籍就真的只是喝醉睡着了，昏睡在那里，哎，也没做任何事情。那你们觉得阮籍这样子是很没礼貌的事吗？其实放在现代好像都还好，对吧？但是在那个年代啊，哇，大家都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情啊是不得了，没礼貌到不行啊。可是大家都发现啊，其实阮籍他自己心里是有一个标准在的，他只是觉得别人制定的这些礼貌法规很奇怪，他不想遵守这些奇怪的规定，可是他还是知道我不能伤害别人，所以呢他在这里就只是睡觉，那嫂嫂要离开，他觉得打招呼比较有礼貌，跟嫂嫂问候一声比较有礼貌。他有伤害到嫂嫂吗？其实也没有。他有伤害到这个酒馆的女老板吗？其实也没有，对吧？哎，那可是你知道吗，我看了越多资料，我就越是怀疑他这样子没礼貌的态度很有可能是故意的。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好，我跟你们说，阮籍呢他老爸以前是在谁的底下工作，还记不记得我前面有说，对，曹操。在那个时候啊，曹操集团哦是最大的，权力都握在他们的手上。那所以呢，阮籍小时候虽然他爸爸过世了，可是那个时候曹操集团的人都还是很照顾他们阮家，所以阮籍啊从小就觉得说，我长大以后也要跟爸爸一样，在曹氏集团工作。那他的确很有才华，也很认真读书，也学了很多东西，而且甚至他都已经有很多想法，想要去帮助大家改变很多事情。可是后来曹氏集团没落了，如果比较熟三国的小朋友应该会知道，后来换了哪一个家族掌握权力呢？有没有听过司马家族呢？嘿嘿，对， 后来啊，司马家族掌握了权力之后，其实他们还是很喜欢阮籍，越觉得阮籍很有才华，希望阮籍啊赶快出来帮司马家族工作。可是阮籍想不想？他其实不想，因为阮籍不认同司马家族做事的方式，他就觉得说什么，我从小就一直想去曹家的集团工作，结果现在曹家没有了，我只能去司马家，我不想啊，可是我能拒绝吗？我也不能拒绝，因为现在他们有最大的势力，我如果拒绝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。哇哇哇，那这下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就大概从这个时候，阮籍的作风完全改变了。年轻一点的阮籍啊，就很喜欢评论别人啊，就是觉得你这里做不好，他就要讲啊，觉得你这里应该要改，他也要讲，到处去评论别人哦。可是后来啊，变成司马家族掌权以后，阮籍就变成了不乱说话，不评价别人，甚至也不谈政治，也不谈国事。哎，哇，变得非常小心哎。所以呢，也有很多人觉得他故意让自己变得很没有礼貌，像让自己变得很讨厌别人，其实是一种装疯卖傻，就有点像我之前讲的孙膑那样，故意哦，就是让别人觉得他是个很没有用的人啊，不会找他工作，然后免除自己的杀身之祸。后来啊，大家如果问他说什么，哎，你对那个人有什么看法啊？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啊？他就会讲一些很不着边际，然后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的话。可是啊，司马家族真的太喜欢阮籍了。有一个叫司马昭的人，他就说啊，不行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他，那这样子他就变成我们家的女婿啦。好，就这么决定。他呢就开始派人去找阮籍求婚提亲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如果直接拒绝的话，那真的很危险呢。来，请问一下，如果是你们今天有人有那个非常有权力的人哦，然后跑来你们家要提亲，而且你拒绝的话，可能会被关起来坐牢哦，甚至判死刑，哇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你们想想一下的话，你们可以先按暂停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讲阮籍的方法咯。司马家派了人去阮籍家提亲以后啊，敲敲门就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给阮籍提亲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家的人就很尴尬的说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家阮籍现在喝醉了。哈，喝醉了？对啊，他今天早上啊就开始喝酒，喝太多了啊，现在整个醉倒在客厅，所以可能今天不方便啊，不然你们下次再来好了。那司马家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屹立不摇啊，毕竟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，他们就这样子经常来，每天来，一直一直来提亲。你知道阮籍用这一招用了多久吗？他就这样子连续喝醉60天，整整2个月都在喝醉耶。啊，那后来就因为一直没办法提亲啊，每次来这个人都醉醺醺的倒在那边，路也站不稳，还可以谈结婚吗？最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阮籍啊，就是这点其实蛮聪明的，跟司马家族保持着一个有点好但又不会太好的关系，这样子呢不用帮他们工作，可是也不会受到迫害。他的好朋友啊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他的好朋友呢叫做嵇康。哇，嵇康啊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哦，因为关于他的记载哦，都讲说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帅，然后长到大概190公分，而且又很有才华。你可以想象他是金城武跟周杰伦的合体，然后还饱读诗书，会写作，所以他就是当年的超级无敌霹雳偶像，影响力非常大。但是呢，你影响力这么大，太招摇啦，所以司马家族就不喜欢他。后来就是因为嵇康啊讲了不对的话，就被小人给抓住，然后这个小人呢叫做钟会。钟会啊就跑去跟司马家族的人一直讲说什么，哎呀，他这样子讲话齁不好啊，我觉得应该赶快把他抓起来杀头。嵇康真的就因为讲错话而惹来杀身之祸。那这个钟会啊，他一直在帮司马家族工作，其实他也很想要解决掉阮籍，所以有很多次哦都套他的话，就说啊，阮籍大人啊，那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呢？他想一直问他，然后让阮籍不小心讲错话，然后就可以治他的罪。 可是阮籍每一次都用同样的方法逃走，就是怎么样，喝醉啊，到后来我都已经搞不太清楚他到底是真的爱喝酒，还是用喝酒来逃离很多的事情。不过你知道吗，像自从他变得不太讲话以后，你就很难去表达对一个人的喜好啊。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对于喜欢的人就大声说喜欢，讨厌的人就大声说讨厌。后来啊，很怕说错话，他要怎么表现呢？我跟你们说，阮籍呢发明了一个，也不能说发明啦，阮籍呢是用一种行动来表示他对别人的喜好。前面讲到这个时代有很多礼法，对不对？规定要照着这么做的哦。其实老实说啦，现在也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规定。那当时啊，按照儒家的传统，像如果你有亲人过世，那有丧礼的话啊，不管是你送葬的仪式啊，你要穿什么、吃什么、几点起床，都有要遵守的规范。如果你有家人过世，尤其是你的父亲母亲过世的时候，你是不能喝酒也不能吃肉的。而且呢，你一定要在你的父亲母亲的灵堂前面哭得很伤心，不管你想不想哭。那我前面也有讲到，阮籍呢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所以跟妈妈的感情怎么样？对，其实是很好的。但是很奇怪哦，当别人啊来告诉阮籍说他妈妈过世的时候，阮籍当时正在下棋，他并没有马上冲回家，他还是坚持要把他的棋给下完。那也有很多人说，他们去吊唁阮籍的母亲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在灵堂啊，就是哭啊哭啊哭，可是阮籍是喝醉了酒，坐在床前都没有哭，欸，一滴泪也没有流，欸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呢，他这样做真的是很不应该。可是呢，也有人讲说，阮籍怎么可能不伤心呢？阮籍觉得不需要给这些外人看到自己有多伤心，他觉得伤心那是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，并不是要表演给大家看的。我自己难过，我自己知道，我不在你们面前哭不代表我不难过。当时他不是坚持要把棋下完吗？但后来啊，他的朋友也有讲，他下完棋以后他就开始放声痛哭，而且哭到吐血，所以他其实还是很难过啦。那为什么不马上冲回去呢？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，因为像我有时候也会这样觉得，就是今天有一件不好的消息传来了，那当下就算冲回去，其实也看不到妈妈最后一面啦。那阮籍可能也不想要这么快面对这件很难过的事情，所以他想要先把这颗棋下完，然后再来好好的面对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每个人的习惯真的都不一样啦，所以也不能因为你会怎么做，你就觉得别人不这么做很奇怪。好，那阮籍呢，他们家毕竟是世家嘛，所以非常的有名啊。他的母亲过世以后，丧礼啊有非常多的人都来吊唁。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叫做姬喜，姬喜啊是他好朋友姬康的哥哥哦。他当时是一个大官员，地位也很高，可是阮籍啊很不喜欢他。姬喜来到丧礼以后呢，就是很有礼貌，遵从礼法的人跟他鞠躬这样子。结果你们知道阮籍做什么事情吗？阮籍就把眼睛这样子瞪到旁边，露出眼白来看他。他对这样的一个人翻了白眼耶。我来想想看怎么样形容你们比较好想象哦。你们想象一下，今天你们家里面可能有亲人的丧礼，你在门口的时候发现你们的市长来了，结果你翻了个白眼给市长，然后还不理他。大概就是这么严重耶。那所以姬喜就很尴尬啊，他就想说，哦，他怎么这么没礼貌啊。然后他就想说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按照这个礼法，有礼貌的人就是要到这个灵堂前面去哭，一边哭一边拜。而且这个时候阮籍应该要在旁边一起哭，可是阮籍根本就不理他，他就是披头散发坐在旁边，也不站起来招呼他，也不哭也不拜拜，就这样两眼空洞，只肯用白眼去看姬喜。姬喜回家以后超生气，就马上把他弟弟叫过来说，哎，姬康啊， 你那个朋友阮吉他现在是怎样啊？他怎样？你知道我刚刚去我多有礼貌吗？我去他们家，祭拜他妈妈啊，结果他给我白眼，然后还坐在旁边完全不理我，他把我当什么啊？嵇康啊，还安慰说啊，哥，你不要这样啦，阮吉就是这样嘛，他就是不太管别人的想法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明天也会去看看他的。隔天啊，嵇康去的时候，他真的很懂阮吉，他进去带了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他带了一壶酒。其实在那个时候有规定，你在帮家人办丧事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，他居然还带了一壶酒去找阮吉，还背了一张琴。他看到阮吉呢，就是东西也吃不下，看起来没精神的坐在那边，他知道阮吉其实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难过，就算他不哭，但他的难过嵇康看得出来，所以呢他也没有按照礼法去灵堂前面祭拜，他就只是在阮吉的旁边倒了一杯酒跟他一起喝，而且弹琴给他听。阮吉啊，听着他的琴声，听着听着心情也变得比较和缓了，他就用黑眼珠直直的看着嵇康。这个故事呢就是阮吉的青白眼。古时候呢，青就代表黑色，所以你如果说青眼看待，就代表你是用你的黑眼珠直直的看着别人，很认真的样子。白眼就不用我讲了吧，就是你把眼睛往旁边斜啊，往上面翻啊，用眼白看着别人，就是看起来超级不屑的那个样子。那所以呢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垂青或是青睐？那个青呢，都是指眼珠子的意思哦。如果啊，你对一个人呢是很肯定、很赏识，甚至你很喜欢他的，都可以用青睐这两个字。例如有人跟我讲说他很喜欢我的节目，我就可以说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青睐，就是代表我很感谢你喜欢我。那白眼呢，就是代表你对一个人很讨厌或是很不喜欢。那最后呢，我想用阮吉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做结尾哈。我前面有说找到一个成语跟他有关，叫做禽兽不如。阮吉很受司马昭的喜爱嘛，但他就一直不肯当官啊。他后来呢去当了一个小步兵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就是在那个大将军的府中，然后呢就有官员跑来跟大将军报告。那阮吉他是个小步兵，他就在旁边听。这个官员就说啊，将军，最近听闻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有一个做儿子的杀了自己的母亲啊。哇，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就算是现代，大家听到这种新闻也都觉得很惊讶，现场的人也都觉得很惊讶。这时候阮吉在旁边忍不住说了一句话，哎，如果他杀的是父亲那也就算了，竟然杀母亲真的是不行啊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哪里怪怪的？在场所有的人都讲说，哎，阮吉，你这什么话啊，而且杀父亲已经是罪大恶极了，你刚刚居然说什么杀父亲还可以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，你在讲什么啊？阮吉就淡淡的说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杀父亲啊就是跟禽兽差不多，因为你看外面很多动物被母亲生出来以后知道母亲是谁，但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因为很多动物嘛都是母亲一个人把小孩养大的啊，父亲经常是交配完就消失了，所以如果他杀了父亲那就是跟外面的禽兽差不多，可是啊他杀自己的母亲，这个啊连禽兽都不如。哇，阮吉讲这种话你会觉得诶好像有点道理，但是好像又哪里怪怪的。那总之呢，后来大家就用禽兽不如这个成语来形容一个人啊，真的是很糟糕，品性非常的坏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新闻上如果看到一些很糟糕的人做了一些很过分的坏事，我们可能就会讲说，哦，这个人啊禽兽不如。我是觉得啦，阮吉如果生活在现代哦，应该会蛮常被延上的吧，就是应该会被出征啊，然后延上啊，很多人就是会讲说他讲错话啊之类的。阮吉在母亲丧礼上用青白眼在对待别人这件事情，还有就是也不哭拜也不遵循礼法这件事情啊，一直被大家讨论。 那你们觉得亲人过世的时候一定要哭才代表你很难过吗？或是我也蛮好奇，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很难过，可是你真的就不想哭，然后别人还误会你，觉得你没有感情，然后觉得你好像没有感觉一样。好啦，讲了一堆阮籍奇奇怪怪的小故事，这样听起来他好像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个诗人还是个怪人。好，所以最后啊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首阮籍的诗。其实他的诗念起来很美耶，而且很有意境，就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就形容了好多东西哦。如果你已经是国小生，你已经看得懂字，你可以去找来看看哦。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薄帷见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徘徊江河间，忧思独伤心。啊，我现在啊，讲了这么多古时候的故事，最困扰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就在想啊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可以有什么穿越时空的机会，我到底要选哪一个时代去啊？好犹豫啊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我主要呢想要收到的几个心得提问哈，那讲给你们听。当然如果你们有其他的心得也都可以回复给我哦。第一个，我很好奇，各位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谁出现得意忘形的情况？或是你自己有没有得意忘形过呢？你是发生了什么很开心的事情让你忘记自己原本的态度呢？还有，有没有乐极生悲啊？就是你知道乐极生悲就比较惨，是你快乐到最后然后还发生了悲剧。那例如他在得意忘形的狂笑之中，一脚不小心踩空，从楼梯摔了下去，真是乐极生悲。这种状况啊，就是得意忘形又乐极生悲了。或是像学校可能有考试嘛，对不对啊？你也可以讲说，哎，这次段考有一点进步哦，然后再接再厉，不要得意忘形松懈下来，然后就不读书啦，下次可能就会很惨啦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有看过什么人或是听过哪一个故事想要用禽兽不如来形容他吗？哎，像最近呢，就是有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那个保姆啊照顾一岁的小朋友，然后都虐待他，就是啊，看了以后真的就是很想说这个保姆禽兽不如。那第三个问题就比较难咯，古时候呢有很多的礼法，那放到现在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没有必要了，而且甚至会觉得有点奇怪，例如像那个叔嫂不能言，放到现在太奇怪了吧。那现代难道就没有不合理的行为吗？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听过大人跟你说某件事情要这样做才有礼貌，可是你觉得怪怪的，你心里会有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才有礼貌？我随便讲一个好了，这个呢，铃铛姐姐从小就一直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解释，就是去婚礼包红包为什么一定要是双数？他们说呢，就是有单数就不吉利，就触眉头，所以就是你包红包你可能要包1200，那你要包2000、4000，你不能包1500、1300，这个就是单数。真的觉得超级奇怪的，超级不合理的啊，可是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解释，大家就只是说哦，规定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哪些礼法你们听了以后觉得怪怪的呢？也欢迎跟我分享哦。那以上的问题啊，我也会整理在文字资讯栏，你们可以找朋友家人讨论聊聊，也可以在自己的脑袋里思考，如果有任何想法跟心得欢迎分享给我哦。那创作的方式，你可以画画写字，用任何形态创作，甚至录影都可以。那以前我都会说经由 LINE 或 FB email 传给我都可以，但是是都可以啦，但是我很有可能会漏掉哦。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心得不会漏掉，一定可以被我看到的话，两个方式绝对会被我看到。第一个就是到 Facebook 的贴文下面留言，或是你把你的照片贴上去，但是因为这是公开的，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看到，你就可以去心得赞助表单，那这个就会私下的传给我。好，所以这两个管道就是一定会被我看到，而且我一定会在节目中回复你。如果你想用其他的方式传给我也可以， 但是因为你用别的方式传，我就很可能会漏掉，哦，当然我会尽量去检查啦。好，那你不管用什么方式传给我，记得要告诉我怎么称呼你，还有你的声音、作品、长相能不能曝光，因为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只会单纯的去回答你，我就不会把你的名字讲出来，也不会让别人看到哦。啊，虽然我经常在外面乱跑，哦，但是我一定会找时间把大家的心得一一看过，一一回复。那提醒大家，现在赞助评论区的各种留言我都会在铃铛周记的时间回复，因为节目都有点太长了，我就不另外在节目里面回复了齁。为什么我又录了一个这么长的节目，我真的不懂。好啦，准备跟大家说拜拜，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，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，需要有人愿意赞助心得，分享各种奇思妙想，心得海才不会干枯。只要搜集到至少20个心得，就会有下一集心得海。目前，我应该还要再录个2-3集才可以还完债齁。那我最近真的有比较快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帮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认识阮籍，或是留下评论，让其他人知道。最后，本节目有开放小额赞助，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，也欢迎donate，请我吃点健康的东西，不管是蔬菜、水果、鸡胸肉都可以，让我有更多体力制作节目。我是放星球的铃铛姐姐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